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旧约以赛亚书34:1-17，由我来读单数节部分，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34:1，列国呀要近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发出的，都应当听。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这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他召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帐要长棘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狗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打草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们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也为他们拈阄，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属天的话语啊。尽管这话语是2700多年前你借着先知赐给最初的那群神的百姓以色列，但是直到我们今天听来啊，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啊，仍然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啊。你的话语，你的言辞啊，穿过时空啊，主啊，不但是在当时有着作用，对于今天生活在美国，生活在这样各样充满了不义和混乱的时局之下的我们，仍然有这个跨越时空的意义。主，真的是祈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圣经当中所向我们展示的心意。主，第一啊，你求你让我们明白，主啊，你的审判啊，包尤其是你审判当中那些指向杀戮和毁灭的词语，主啊，有着怎样的深意啊，让我们能够以你的眼光去理解。主啊，我们第二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明白啊，何为献祭。主啊，让我们明白啊，主献祭的含义是怎样的。主，第三也帮助我们更看到，主你在旧约当中所谈的献祭，跟我们今天所倚靠、所仰望的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主，让我们会看到他是那真正无瑕疵、完美的逾越节的羔羊，他是作为我们的祭物，替我们被献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公义啊，满足了神的 啊，应许主，特别是来祈求你祝福我们的信息啊，让你的圣灵能够与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同在。主，让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看到你的荣耀恩典，主也看到我们今天当如何在地上行走，怎样在这末世存谦卑谨守并且满有盼望的心，为你去打那美好的仗，为你去做见证。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盼望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首先啊，在开始之前我考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啊，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曾经受过来自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00多万犹太人死于这次大屠杀，以至于日后的人在谈起这个悲惨的历史事件的时候，用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这个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大屠杀英文那个单词是什么？Holocaust， 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很冷僻的词汇，它是一个很少出现的词汇。其实这个 Holocaust 它其实就是旧约翻祭这个词，翻祭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的音译，后来又从希腊文进入了拉丁文，从拉丁文进入了现代的这些欧洲的语言当中。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英文当中专门称呼犹太人大屠杀那个词 Holocaust， 它其实就是希伯来文当中的翻祭。那什么叫翻祭呢？我们都知道，翻祭是指着那个被献为祭的动物，它不但是要被献在坛上，它的血不但是要被流出，而且我们会看到旧约利未记里面讲到其他的几种祭，当那个祭牲的血被放干，那个祭牲被大卸八块之后，有些情况之下那个肉呢是可以被带走，那些肉呢是可以被祭司呢去分享。但是呢，燔祭是不一样，燔祭所献上的肉人可不可以留下来自己享用呢？不会。你会看到被献为祭的动物在燔祭当中会被完全的烧在坛上啊，一丝不剩，那焚烧的烟气升上天啊，这就是燔祭的一个景象啊，毫无保留的完全的被献上坛上，被用火化为灰烬归给神。那燔祭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大家知不知道是哪里？燔祭怎么献？燔祭用什么祭物？这个讲的非常详细，在利未记里面。但是燔祭第一次出现却不是在利未记，要在利未记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圣经当中的第一次燔祭是在哪？啊，其实是在创世纪，还更早，在创世纪的第8章，那就是大洪水刚刚过去的时候啊。这个创世纪8章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我们会看到燔祭从一开始就与什么是相伴的？就与大洪水。而大洪水在旧约整个的叙事当中是什么的预表？是末日审判的预表。以至于后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当中谈到神将来要用火刑罚审判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追溯，他比喻，就是用神第一次用洪水来毁灭和审判这个世界。当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神却在洪水当中拣选了挪亚的一家八口作为大审判当中拯救的蒙应许的这个记号和预表。而挪亚为了回应神拣选的恩典，所以在经历神的救赎，平安地度过这场浩大的审判之后，挪亚向神献燔祭，以各类洁净的牲畜和飞鸟的血献上，完全的焚烧归给耶和华。 我们刚刚读过的以赛亚书34:1-17，其中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节到第六节啊，我们会看到有第一节到第七节有许许多多非常读起来触目惊心，甚至令今天的我们感到很血腥的表达。其实34，特别是1-7里面有好些个关键词，在原文当中都是指向献祭的用语，都是用在比喻祭司去献祭的时候的专有名词。在汉语的和本的时候，我们可能容易被忽视掉，但是呢，我在这儿给大家指出来。我们首先看大家手中圣经以赛亚书34:2，有一个灭尽。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怒，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我们会看到灭尽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甚至大家不用去看原文，你去看英文，这个叫 devote， 献上，是献上，这是一个献祭的用语，它可以被翻译作奉献，也就是这个外邦民族的全军，那些悖逆神的烈怒啊，悖逆神的万国，在神发烈怒的时候，他们会像祭品一样被献给神，只是通过被毁灭的方式献给神。神呢，大而可畏的审判将会像在燔祭上一样，把他们化为灰烬。第二个词我们注意到34:5，和合本当中提到叫咒诅。神说他有一把刀从天上挥起，直拦到地下，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很有意思，这个地方的咒诅在原文，在希伯来文当中啊，包括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你会看到也被翻译成 devote，也是挥刀挥向祭物，要把他们献上。这里面神说要咒诅他们，其实也就指的是神在审判当中的烈怒和刑罚要临到他们。第六节圣经谈到说刀里面满了血，是什么血呢？经文本身告诉我们是羊羔和公山羊的血。当刀挥向羊羔和公山羊，如果我们对旧约熟悉的话，这通常也是在什么场景下发生的？也是献祭。那我们会看到他的刀引了血，不是指到神在这里面啊大行杀戮，在毫无底线的泄愤，不是像一个惨无人道的穷凶极恶的这个谋杀的人他在泄愤，这里面通篇是在讲一个献祭的画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六节特别的说到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所以他反映在人眼当中，就是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那我们会看到，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概念，不仅说我们，如果是一个犹太人，如果是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他们更会感到奇怪。波斯拉是哪里？波斯拉是当时以东人的一线城市，是以东人文化的中心。神为什么会在以东的地方做献祭呢？神不是只单单拣选了耶路撒冷作为献祭之地吗？献祭的事儿岂不是只能发生在神的圣殿当中吗？在旧约里面，圣殿以外的一切献祭，不是按照礼仪来讲都不叫献祭，都是不合法的吗？但是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却把献祭和审判当中的杀戮联系起来。我们会知道，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今天虽然历史学上大家呢用 Holocaust 来称呼犹太人大屠杀，但是在犹太群体内部有许多犹太人自己是拒绝用 Holocaust 燔祭这个词来指称他们所遭遇的大屠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呢，自己在80多年前的那场屠杀当中，他们是绝对完全意义上的受害者，而纳粹，甚至不但是纳粹德国，如果大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二战时候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不但是纳粹德国，包
括苏维埃、苏联，包括那些小的国家，匈牙利了啊，罗马尼亚了等等，他们都在不遗余力的杀犹太人。那我们会看到，这些邪恶的势力在犹太人眼中就是绝对意义上的杀手、刽子手、谋杀者。所以这个苦难和灾难在犹太人看来是绝对意义上毫无是处的一次浩劫、一场灾难。他们不能够接受将这样一场浩劫、这样一场灾难、这样一场流血看作是一个献祭、看作是一个翻祭。他们不能够接受说灾难还可以成为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一种方式，他们无法理解苦难竟然可以成为神成就他旨意的一个途径。他们不愿意承认，不愿意面对，哪怕在杀戮之上可能还存在着盼望或者转机。所以当一些非常古板的犹太教徒，他们听到说外邦人称大屠杀为 Holocaust 为一场翻祭的时候，这似乎伤害了他们的民族情感，这似乎挑战了他们某种历史记忆，这似乎就羞辱了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但是大家仔细去细想，当犹太人拒绝这种表达的时候，实际上就跟2000多年前耶路撒冷城中的那群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拒绝十字架的逻辑是如出一辙的。大家想一想，当弥赛亚被杀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古往今来那一位人类历史上唯一的无辜者，被以最残忍的方式在十字架上把生命舍掉，把血流尽，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浩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案，这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大屠杀。而神应许道，这也是他为人类的整个历史、为以色列所预备的真正的献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定死，不但是一次灾难，不但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神所成就的一次献祭。但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们不这么看，他们不肯、不愿意、也不能够接受耶稣的死居然是一次献祭。他们长久盼望的、他们脑海当中所幻想的那个在荣耀当中如大卫一样伟大的君王所带来的救恩，居然是通过一场羞耻的、没有荣耀的、看起来灰头土脸的杀戮灾难而来临。没有荣耀，没有满足他们心里面的虚假盼望和预期。但是大家去思想，整个旧约不就是如此吗？我们读到旧约一次又一次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读到灾难与救赎、审判与拯救之间总是交替出现，充满着奇妙的翻转。有的时候看上去是在灾难当中，但是神在灾难当中又预备了祝福；看上去是大而可畏的审判，结果说着说着神就带出了拯救的心意。同样的，我们会看到历史也是如此发生。在经历了二战当中的大屠杀、大灾难之后，犹太人反倒获得了奇迹般的复兴。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归回了2000年前所失散的故土，重建了他们的国家。在经历了最大的杀戮和灾难之后，他们也经历了2000年来最大的复兴和祝福。这样一个大灾难、大审判与神大行拯救之间的关系，正是旧约宣知所宣告的信息，也是在人类整个的救赎历史上不断应许、上演并且应验的。人类的救赎史是如出一辙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34章，如果我们把它和它所处的上下文联系在一起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对比。如果大家局限于我们当下的段落，34章是一个血腥的、残忍的、看起来毫无盼望的大审判。但是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目光稍稍往下移一点，只要我把我们的手中圣经往后翻一页，翻到35章，你会看到又是一个耶和华大型拯救的画面。34章描绘了一个肥沃的土地变成荒芜的旷野，而在35章，那化为荒芜的旷野将会在神的应许荣耀降临的时候再次变为丰盛的花园，沙漠当中会开出江河的景象。这是整个从以赛亚书的13章一直持续到现在34章结束的时候，对列国的命运以及神对整个世界主权这个教导最高峰、最极致的体现。我们会看到，当这个以赛亚书34章的第4节里面有这样一个描写，说天被卷起，好像书卷。读到这个表达，你感觉你眼不眼熟？它还出现在圣经的哪里？启示录里面，非常好。启示录的后半部分，那里面说到人类最后的结局，天地都要废弃，天地都要像一件衣服一样被卷起，在那时新天新地将从天降临。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13章到34章这里就描绘了人类整个的命运。起先人类因着犯罪堕落，想逃离、想摆脱那个造他们的神，在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度，树立自己的荣耀，建成自己的巴别塔。但最终神的烈怒临到他们，他们罪不可赦，最终呢必要灭亡。所以我们会看到在34章这里，神用大量的经文、非常有冲击力的语言去表达那个人类离弃神去悖逆犯罪的恶果将是什么。我们会看到犯罪在审判当中的结果，就是犯罪者的生命将作为被燃烧的祭物交在耶和华的手中，满足他的公义，平息他的怒气。我们会看到34章第3节说到，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我们会看到中文当中有一句非常恶毒的一个咒诅啊，叫死无葬身之地。那其实呢也莫过如此，这意味着背叛神的人，当神的荣耀、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将无可遁形、无处躲藏，他们被毁灭，他们蒙羞耻，他们卑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就像我们口语当中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一样。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文学的夸张、象征的手法，真有那么可怕吗？那我们会看到你再往下看这个经文当中他说到什么呢，这里面提到说山会怎么样，诸山被他们的血所融化啊。我们如果去看英文的话，英文呢其实翻译的更准确，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大地上看起来不能撼动、颠簸不破、稳如泰山，我们常用这种的形容词，这个不可动的山将会在审判的那一天怎么样呢，飘起来、流动起来。山怎么会飘起来、被流动起来呢？它是被那些神在刑罚和审判义人的时候所流出来的血给飘起来，那个血多到一个地步，给地上的群山都浮了起来。那我们会看到，就令我们想象到说，神用这种我们脑海当中能想象的一个画面，血流成河、死无葬身之地，去向我们描述当他审判的时候那个大而可畏的景象。所以我们要明白，在旧约当中谈到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话语的时候，实际上在这里面是用献祭的口吻来谈到神的审判。旧约为什么要献祭？献祭正是因为人有罪，人需要那个祭物流出血来抵消和暂时的涂抹自己的罪。我们会看到第2点，我们来更深的认识这个献祭的含义，我们要从献祭当中更深的理解神的审判，同时也认识神的拯救。 因为这两条道路，这两个结局，在圣经当中都跟献祭的这个象征是有关系的。我们会看到整个以赛亚书34章的1到4节，它描绘了一个普世性的审判。我们会看到抛尸荒野固然是一件可怕的事，对人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是一种羞辱。那你会看到第4节谈到这种羞辱的范畴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换言之，这一次击打，这一次审判，这一次刑罚的范围是什么？是一个从天上到地下的审判，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不是针对某一个群体，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不是针对某一个世代，而是从天上到地下，一切的受造之物，你会看到都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这里面谈到天上的万象，表面上好像在讲的是天上的星星。神真的是要审判太阳、月亮这些没有生命的存在吗？不是的，这里面大概率虽然谈的是天上的星，但指的是古人观念当中，古人认为说天上那些星星，往往呢他们去崇拜，他们去拜，认为那个是假神。我们会看到这里面实际上谈的是神要击打这些当事人在迷信和偶像崇拜当中所侍奉的假神，因为他们拜假神。神要击打人心当中的一切偶像，天是耶和华的天，但是人却因着偶像崇拜，仰望星空的时候，把天空当作自我投射的舞台。现在神应许在他大型审判的时候，他要毁灭人类自我创造、自我虚构的这个虚假的世界。我们在看一个表演，看一个剧，包括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去那种老式的电影院或者礼堂看一个话剧或者一个电影转场的时候，通常呢有一个设施，就是呢舞台上要更换布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大幕缓缓地拉起来啊，然后当这个大幕再次拉开的时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景象啊。那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形容说，他对天地、对整个受造界的这种更新，其实就像我们脑海当中、我们记忆当中更换幕布、转换场景的那个场面一样。我们去看话剧的时候，就会发现，不管原来幕布上的画面是蓝天白云还是其他什么，但是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到了一个该换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大幕一拉，等它再次拉开的时候，一切的景象就都被更新。所以这里面谈到说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实就是谈着神在他的旨意当中，他要来施行那个幕后审判的时候，一个很生动形象的画面。5到8节当中，你会看到神把这种普世的审判非常具体化的落到了一个代表或者一个象征的身上，就是以东。这个并不奇怪，用某一个特定的当时以色列的读者所熟悉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来代表普世的审判。先知曾经在25章用摩亚这个民族作为全世界受审判的代表，在更早的13章里面曾经用巴比伦这个国家作为全世界受审判的代表。以东在这里在第34章的时候也是作为全世界受审判的一个代表。那我们会看到神让旧约读者意识到一件事儿，除非有一个羔羊替你被献祭，除非有一个无辜的生命在神审判临到的时候能够代替你，为你的罪而献上生命，流干血液，在神的烈火当中被神的烈怒审判彻底。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存在的话，我们自己就将在这场大而可畏的审判当中成为那祭物，在烈火的焚烧当中被归给神，平息神的烈怒，满足神的荣耀。那面对这样的信息，古往今来，不管是当时耶路撒冷城中悖逆的百姓，还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碰到那些被无神论、唯物主义或者是现在的这种左翼思潮所充满大脑的人，古往今来的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那审判至于这些暂时还不了解真理的人，审判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呢？审判这个信息一临到罪人，罪人往往最关心的是谁啊？是自己啊，是他自己。罪人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死啊，没有比死更大的事情，或者说没有比我死更大的事情。审判的意义是什么？审你们传递给我说，哎，这个世界上会有审判，那不就是说我会死吗？那难道说还有比死更大的意义吗？那如果有，我也不在乎，我只在乎自己的生死，我只在乎自己是否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延年日久。但如果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呢？如果灵魂是不灭的呢？如果死后不光是死后万事皆空，人死如灯灭，如果死后还有审判呢？如果死后还有长久的永恒呢？我们会看到那罪人受审判，就比我自己死有余辜，我死不足惜，我肉身销毁，我人死如灯灭，有更大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神说死后且有审判。审判在整个的圣经当中，通过献祭这个画面对我们表达什么是审判。在我们人能理解的范畴当中，在旧约用象征性的画面为我们体现，就是通过被焚烧来归给神，通过被焚烧来平息神的烈怒，通过被焚烧来满足神的荣耀。自从堕落以来，整个世界到处都是神的仇敌。我们会看到他引用了一句话，在整个的以赛亚书啊34章这里，他引用了一句话，就是说世界和住在其间的。这个表达并不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如果我们对诗篇记忆犹新的话，那我们会看到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宣告世上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那本属于他的却因着犯罪堕落不愿意再属于神，那本应该顺服神荣耀神，现在却因为堕落却选择去背逆神亵渎神。而审判就是对堕落所造成的一切恶果的一次归正，一次修复，要把那原本就属于神的拿回来，夺过来归给神，要把那原本在堕落当中被罪所沾染玷污的，在火里面洁净，去平息神的愤怒，满足神的公义。这就是审判的意义。我们作为被罪所辖制的人，我们一切的愁苦，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其实都有一个相同的起源，那就是伊甸园当中蛇的谎言。我们常常就跟我们的始祖一样，相信，选择听信这个谎言，那就是那个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的人间的浮华，人间的权势，可以来作为我们的一切满足，可以成为我们安全感的基础。但是大家注意到，以赛亚书从13章开始，一直到34章到这里为止，以赛亚用了足足22章的经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百姓，那群在圣约当中第一批的听众说，不，蛇的谎言是错的，世界带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是短暂的，是虚浮的，是谎言。这一切如果最终把我们带离神，把我们的目光转向神以外，那这一切都是一个外表是诱惑，但是内中却包含着咒诅。这世上能够给我们一切短暂的好处，虽然能暂时的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最终都是落在咒诅之下的。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先知以赛亚不厌其烦地对百姓一直在宣讲悔改的信息，从13章一直讲到34章，这时间跨度大概多少年？如果放在先知以赛亚的一生当中，讲这22章的信息，过去了差不多20多年。 那我们人生在世也活了几十年，可能我们信主都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完全有可能我们仍然没有彻底从那个伊甸园当中蛇的谎言当中走出来。什么是耶和华的仆人？什么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开始于对那个蛇的谎言的弃绝，就开始于对这个世界能够递给我们橄榄枝的拒绝，认识到唯有神是可以依靠的，唯有神是我们在今生应当献上一切、付上一切代价都不惜去追求的。除此以外，这个世界上任何看似宽广的道路，它至终的结局都是荒芜，都是审判，都是烈火，都是硫磺火湖，都是神的烈怒。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三四章第二节，它有一个词，神说我要将他们灭尽。古往今来，在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过这种极端的行为。一个城市被攻陷，占领者如果没法长久地掌握这个城市，利用这个城市，他可能打下来之后一番劫掠，马上要离开的话，他们在离开之前往往会把这个城市怎么样啊，放一把火烧成灰烬啊。我们会看到在历史上经常看到一个民族征服了另一个民族之后，屠城劫掠，打下一座城池，只要他们没办法占领，他们就放火给它烧掉。为什么要屠城呢？因为这座城市他们带不走，这座城市他们不属于他，所以呢套用说罪人的一个逻辑，我要得不到别人也别想有啊，那就是我就要毁了他。但是神在这里面讲他的焚烧，讲他的灭尽，神是不一样的。神不是一个烧杀劫掠的掠夺者，神是在焚烧本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神是在焚烧那些被罪所玷染污秽无法带进永恒荣耀当中的东西，神是在焚烧那些自甘堕落以至于抗拒神的恩典和怜悯的公义行为。献祭就是归给耶和华，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战利品是属于人类得胜者的，这意味着人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神不掌握主权的，必须完全归给神。一切的战利品都必须被焚烧，在这种焚毁当中平息神的烈怒，经火献给神。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民进迦南与外邦民族征战的时候，这样的功课和例子一再的上演。我们会知道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们所打下的第一个城池是耶利哥城。那我们会看到呢，神让以色列民执行他对迦南各个民族的审判，打了一场仗啊。我们知道打仗就有战利品，神说这些战利品怎么样，可不可以用来中饱私囊，可不可以用来装点自己日后的房屋，可不可以把这些外邦人的羊也赶到自己的羊圈里面扩充自己的田产，不可以，是不分给他们的。我们会看到历史上一切人类的战争最终战利品都是分给人类的士兵，但是神说在进迦南的这个战役当中全部都要在烈火当中焚烧归给我。有一个人舍不得，这个人呢叫亚干，所以呢神呢就降下审判去击打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约书亚从十二个支派当中抽签，就抽到了亚干所在的那个支派，又从亚干那个支派抽签抽到了亚干所在的那个家族，又从那个家族当中最后把亚干挑出来，发现就是他私自隐藏了属于耶和华的东西，暴露了亚干不是在为耶和华而征战。他在进迦南得地为业的时候，他心心念念的是享着物质的好处，为了在地上得利而投身这一场征战，以至于当他自己悄悄昧下的那原本属于神的战利品被搜出来的时候，亚干就要在会众面前被致死。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我们也会看到扫罗的命运。你再次看到这个理念，扫罗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灭尽亚玛利人，他 留了许多给他自己，对吧？我们会看到亚干正是因此而丧命，扫罗也是因此而失去王位。亚干他是为自己的财物而征战，不是为耶和华而度地上的年日。扫罗做王的目的也不是要忠心的做耶和华的仆人，而是想着怎么巩固自己在地上的王位，抢夺战利品，建立自己的王国。他们都犯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明明经历神的恩典，他们明明活在神的圣约群体当中，他们明明享受着神给他们诸般的好处，但是他们却把神给他们的一切怎么样呢？窃居神的荣耀，他们想建立人的成就。我们会看到，我们当被罪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也会在我们自己不经意的细节当中，我们也去走上亚干和扫罗的老路。我们会觉得我们人生的一切成就，我们人生的一切一帆风顺，都是属我们自己的，我们愿意揣在自己的兜里，而没有归荣耀给耶和华神。我们妄图在这个世界上绵延日久，建立自己的王国，与神在争夺他在我们当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恩典。原本是属神的，但是我们却想据为己有。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不是扫罗，我没有他那么大的地位，我同样我犯罪也没有他那么大的破坏力。那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在不清楚真理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在一些宣扬成功神学的教会当中，人信主的目的常常呢是有偏差的，是错误的，仿佛就是说，神呐，你无所不能，天下都是你的了啊！这个神好厉害，这个神跟他混一定有前途。那我信主了，神你稍稍分我一点，你把你的一点点战利品啊施舍给我，让我建立在人间一个丰盛的人生，好不好？神说不然啊。神说，我们但凡是想留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作为我们荣耀的纪念碑，作为我们得盼望得安全感的根基，凡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在神所赐的好处，而不是建立在神本身，这种情况之下，神都要将这些东西焚烧殆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明明是蒙爱的子民，我们往往已经生活在神的家中了，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还常有苦难？我们为什么在身体上还常常受到病痛的冲击？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生意上还会失败，工作上还会有严重的挫折？我们会看到，神就借着这样的苦难，神就借着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试炼，不断的去考验我们，不断的去警醒我们，不断的让我们脑海当中一直能够回想紧绷一个属灵的功课。我当下的这一份工作到底是不是在为主的荣耀，为主的目的在工作？如果我们工作仅仅是为自己聚集地上的财富、声望、成就，那么主最终会拿走这份工作，主会让这个工作成为我们的愁苦。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不天天在这个地上发生吗？我们如果不是为主的缘故建立自己的家室，如果仅仅是为满足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的骄傲、满足自己的威严、满足人面前的虚荣，主会使我们所经手的一切在地上尽都短暂和令人失望。这样的事古往今来一再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当一个人、当一个国家、当一个世代，他故意来拦阻神对这个世界公平与慈爱的旨意的时候，他其实就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把自己交在了耶和华神的手中，摆在了那个要献燔祭的坛上，他在为自己积蓄神的烈怒，以等候那个神用烈怒来洁净这一切的时刻。你明白这样一件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不管信的还是不信的， 正如圣经所说，地和其中所有的都属于耶和华。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还包括在网络上，我们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终将都属于耶和华。我们今天坐在这个会堂当中，无论直到末了你信主还是不信主，无论你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你终将属于耶和华，终有一天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世上的一切都属耶和华。原来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当中那个宣告里面就包含了审判的意义。原来犯罪之人属乎耶和华的方式，就是在审判当中被像燔祭一样的焚毁殆尽。原来审判真正的含义不是关乎你我，而是关乎神的。审判的意义是以神为中心的，审判的意义就是对把属于神的东西完全洁净之后归还给神。任何的人没有可能偷窃属于神的东西，如果哪怕在现今短暂的世上的事儿，我们可能暂时能窃据一会儿，但是最终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一切都将在那个烈火当中重新的归属于神，要么与神同在，永远居住在神的祝福和荣耀当中，要么是以永远与神的烈怒和咒诅在神的烈火当中处于流光火湖。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哪种结局，都伏在神的旨意之下，都处在神的掌控当中。三十四章在这里就是为人敲响警钟，用这种极具冲击力的语言向当时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更像今天的我们去宣告那个长久以来陌生没有听到的信息，神的公义。列国犯罪得罪的是耶和华，现在神要成为他们的征服者，神要对在审判当中对他们行使他神的主权，透过审判来让神的公义彰显。这里的重心让我们会看到整个宇宙都是属于神的，唯有神是万物都必须效忠的那一位，你我每一个人都必须效忠的那一位。人出于耶和华就本该归于耶和华，我们终有一天会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凭着我们与神的关系向他交账。也许我们能暂时的逃避，也许我们能暂时的掩面不看这个问题，但终有一天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我们人世间或者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议题。那我们会看到谈到献祭，我们好像顾名思义总感觉它是一个旧约当中的专有名词。献祭跟我们今天所听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怎样的联系呢？我们会看到神把列国的毁灭，神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审判描绘为献祭，这是审判的真正意义。审判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关于你我的命运结局，它更是关于神的荣耀。要么是犯罪者自己完全被消灭，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要么就是有一位无辜者，有一位替罪羊代替我们去承受神的烈怒和咒诅，代替我们被神击打到一个最低点，替我们作为赎罪的羔羊。前者叫做审判，后者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大家去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为我们描绘了献祭，更是为我们指明了献祭跟耶稣基督，包括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生活之间的关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到，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说这节经文就暗示着我们有两种祭，一种是死祭，一种是活祭。如果我们因信而在神的恩典当中，在他的恩约之下，那我们的一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活祭，我们在贯彻神的旨意，我们在活出神的话语。除此以外，但凡是在基督以外， 无论你的目的是哪个，无论你的人生哲学和方向指向哪里，在耶稣基督以外是没有出路的。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人生方式，其他的活法其实都是死寂。我们会看到，甚至我们可以极端一点说，其实只有一种人生，就是被焚烧的人生，要么是被审判那烈怒咒诅的烈火所焚烧，要么就是在五旬节所降下的如同火焰一样的圣灵的爱和团契当中被主所眺望点燃。一个是爱当中得荣耀，一个是在烈怒和咒诅当中蒙羞耻受痛苦。我们切望神用圣灵点燃和眺望我们当中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会看到罪人时常抱怨啊，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的不幸，为什么其他人的生活都是和风细雨，看似一帆风顺啊，步步高升，为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得到了许多的东西，神怎么待我啊，不公平啊，为什么同样走一个程序，为什么有的人走得很快，有的人走得很慢。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相，一个底层逻辑，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保守，我们不靠着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始终保守我们在他的恩约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行走的一个主题，一个大方向，一个底层逻辑，其实就是失去，不是吗？我们会看到多少的情侣，他们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海誓山盟，然后呢惊天动地啊，但是呢这并不妨碍日后呢他们反目成仇，然后形同路人。你会看到人世间这种看起来极为戏剧化的这种人际关系，实际上就像我们昭示着这个被罪所辖制的世界当中一个令人绝望的现实。这个世界上多少啊，这个爱之切啊，最后呢又恨到极点。曾经有多么的爱，后来就有多么的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短暂的爱是为了将来长久的恨啊？你会看到，经常我们说生米恩，斗米仇啊。我们会看到一开始两个人好的跟一个人似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啊，反目成仇，然后呢老死不相往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不都在世界上活着吗？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却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咒诅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活着其实都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去向，就是为了将来品尝死亡的滋味。面对死亡，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失去这一切。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积累，到那天都会化作过眼云烟，正如俗语所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基督，如果没有那一场真正的献祭，我们的一生就是一条死路，我们的一生就是一条死寂。我们只有把自己陷在那个审判的台前，被神的烈怒所灼烧，归给神，这就是审判，这是原本罪人的宿命。罪人如果没有恩典，原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毁灭当中被归给耶和华。除非有一位替你我灭亡了，除非有一位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挺身而出，代我们受过了，他替我们去满足神的公义，他替我们去平息神的烈怒，他替我们去担当神的咒诅。因此当我们读完34章，把圣经一翻，翻到35章的时候，你看到另外一番景象，一个完全相反的画面。在35章不断出现的两个词是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美。我们要看见他的荣美。所以我们会看到旧约的献祭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就的代赎，他替我们担当原本在那如同献祭一样可怕的审判当中要被灭亡的我们。你会看到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信息，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你我的毁灭而绝望，而是耶稣基督他将带给我们的荣耀和其中所兴起的盼望。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应当倚靠耶稣基督，而在这个注定毁灭的世界上满有盼望的人生。因为世界将奔向死路，将归于死寂，而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活祭。因此我们应该定睛于耶稣，用一个更加满有盼望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上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哪怕可能在世人眼中啊，有好事有坏事，有积极的事有消极的事啊。那我们会看到呢，曾经在接触这个福音朋友，向学生传福音的时候讨论到一些公共和这个时政的话题，那有肢体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向主做这样的祷告求主让拜登这种昏聩的领导人赶快的下台，求主让这个民主党这种左翼的思潮让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失去秩序，导向混乱的这种局势赶快的被神给止住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因为我实在是受够了。大家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那你会看到我们都知道你会看到过去的几年当中无论是这个边境的危机，社会治安的下降然后恶性案件的发生，然后社会的通货膨胀，包括呢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甚至放眼世界，你会看到整个的世界也满了战争、瘟疫、各样不义不法的事情，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代，以至于好像真理和公义不彰，各样邪恶和不义的事反倒大行其道如果按照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愿意不要这样一年又一年昏暗下去，我们情愿呢处在一个和平稳定没有各样灾荒和瘟疫的时代，这个是人之常情，这个是可以理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大家再去想一下，你觉不觉得这个像拜登这样昏聩的领导人，像民主党这样邪恶的政策，我们现在看到这样那个严重的治安案件和恶性的这个事故，甚至这种暗杀这个政客的这种行为充满的这个世代，跟这个时代的属灵氛围是很般配的，是不是？跟这个时代的属灵氛围是很般配的拜登我们会看到就跟这个时代的选民是相得益彰的民主党他邪恶的政策就跟这个时代美国人对真理的离弃是合拍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时代满了各样的邪恶和不义，不就跟这个时代人心当中他们属灵的光景是如出一辙的吗？他们是配套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期望一个如耶稣一样牧人完美的这种政客出现在台上带领我们吗？你会看到这个是这个世界不配得的，这个是这个时代的罪人所不配的。你心里面憎恨神，你怎么渴望有一个像神一样纯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毫无私心带领你去治理这个国家呢？什么样的土壤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耶稣告诉我们要凭果子认出人，我们就凭民主党的政策或者是拜登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果子映出了这个世代属灵的光景，这个世代教会堕落的程度。我们每个人如果照我们自己的所求所想，我们都愿意过富足的人生，不愿意过短缺的人生，我们都愿意过健康的人生，不愿意过生病的人生，我们都愿意过一帆风顺的人生，不愿意过充满挑战和试炼的人生。我们当然可以这么祷告，但是你这么祷告的同时，你需要知道你在求的是你所不配得的东西。这样祷告到神那里，神如果怜悯我们，他垂听了，他真的按照我们祷告的给予我们了，那我们大大的感恩，这个是这个是情分那神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悦纳和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按照这个世界本该有的光景，这个世界本该得到的去加给我们，那这个是本分 神给我们是情分啊，神不给我们是本分啊，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去指责神、去逃避和推卸自己责任的地方。你要知道，瘟疫也好，战争也罢，各样的邪恶、犯罪、不义也好，包括我们会看到种种社会的乱象，你会看到这在耶稣的口中是什么？瘟疫、战争，满了各样不义的事、不法的事情增多，这是那个日子的兆头。这是那个日子的兆头。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以去求身体健康，但是有一天我们生命当中如果出现病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求富足，但是有一天我们面临匮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求公义，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那不义的掌权者骑在我们头上，试图来逼迫和为难我们的时候，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罪行、这样的灾殃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哪怕世人尽都绝望、感到无可逃避的时候，我们应当何去何从？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战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世界上那个瘟疫一而再、再而三的三番五次的出现，如果是世界上的各样不义和灾荒、邪恶的事情，如果没有增多，如果没有变少，反倒增多，这个世界上对世界绝望的人会不会加增呢？这个世界上当中忧伤、没有盼望，而因此去寻求盼望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呢？信主的人会不会因为他原本对世界所怀的虚假的盼望破碎而越来越多呢？如果会的话，那我们倒可以求神继续把这个记号留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而我们作为有神的人，我们一生都是活祭，哪怕我们经历瘟疫，哪怕我们看到战争，哪怕我们看到不义不法的事，我们都不至于失去盼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此间，我们的盼望也不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并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上，因他死去又活了，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必要得胜。哪怕我们所瞩目的一个候选人，哪怕我们所瞩目的一个党啊，他或者是没有在选举当中胜出，或者是虽然在选举当中胜出了，后来腐化堕落了，我们都不至于丧失盼望啊，因为我们知道至终的盼望、最终的结局、永恒的得胜啊，都在耶稣基督那里。他为我们施行报应，他会在审判当中将一切被罪所玷污沾染的事情重新的归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赞美你，唯独因为基督的荣美，我们才能够在这样一个不义的世上得以摆脱可耻的生活和不幸的光景，完全不在乎我们自己的品德善行，不是比我们比那些不幸的人更加的追求，只有信靠基督的人，只有我们每一个因你的恩典而得受怜悯的人，才能够在这样一个不义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充满犯罪的时代当中，敢于宣告说，我拥有平安，我拥有公义，我拥有幸福。而这公义、平安和幸福，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领袖的遭遇上，而是仅仅建立在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不义和不幸之上。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这个世界受审判是应当的，这个世界满了各样的不义，本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刑罚。让我们看到这样不法的事增多，我们更加的来到你的面前去寻求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在你的口中各样不义不法的事正是那个日子的兆头。如果这些不义不法的事真的是指向你的再来，那么我们情愿你不要挪去这一切，我们愿你快来。主啊，若是你怜悯，让我们在所处的光景当中还拥有幸福，也祈求你让我们时刻警醒，我们在一个预定受审判不义的世界上拥有幸福是侥幸的，完全出于你的恩典和怜悯。 只要有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不义的世界当中被剥夺了公义，承受不幸，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幸福就是侥幸的。只要有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肢体还为着信仰的缘故为你尽忠而作奸，我们此刻在外面的安全就是不稳固的。只要这个城市还充满了各样不义和邪恶的事情，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命运其实原本就是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担当一个受审判的结果。但是主啊，我们会看到你在福音当中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在担当，而是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担当，不是我们天天在为你背十字架，而是主你天天为我们去背十字架。主，求你使我们死了对这个世界的盼望，死了对这个世界的执着，死了对这个世界的那个爱。主，让我们为你而活，让我们主动的在耶稣基督的献祭当中效法你的样式和脚踪，甘愿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去遵行你的命令，去活出你所喜悦的人生。求你使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为福音大发热心，求你在我们今天来听到的弟兄姐妹当中，你的圣灵做工，激励我们，挑战我们，使我们里面充满了被圣灵如火挑旺的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求你来听我们如此祷告，更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